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很多地理的名词，出现了很多地名。这些地名呢，大致上都在今天的欧亚交界之处，所谓的小亚细亚那一带啊，土耳其、希腊，没到希腊，土耳其那一带。还有马其顿，马其顿也算希腊。然后呢，整个的这些地名也是与我们的信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来从甚至是地图上就能够看到其中的一些端倪。当然这个地图啊比较小哈，上面有几个核心的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的正北方上方哈，有美西亚，是不是？有美西亚的在东北方向有毕推尼，然后呢，再越过这个海啊，爱琴海，它会到了海对面，那字儿就更小了哈，尼亚波利、腓利比、安菲波利这些地方啊，这是我们说的哈，就是今天的希腊、土耳其这一带。那么这是保罗他们在这一趟宣教之旅的一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怎么说还是蛮特别的一些讲述，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可是刚才那一片地方都叫亚细亚，你可以看到这儿有这么几个字来着，竖着这个啊，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亚细亚的意思就是亚洲，对吧？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亚洲部分去讲道，怎么禁止的呢？你会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的，圣灵会说话，是会说话，对不对？圣灵会思考，会思考，圣灵做事儿，所以你看圣灵是有位格的，对吧？我们说三一神，天父说话我们很清楚，在整个旧约，圣子也是讲话的，这个太清楚了，福音书，但是圣灵他也一直在讲话，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告诉你，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怎么个禁止法我们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是直接天上的异象，梦里的异象来讲，还是说透过一些同工，透过多次多方不同的人来对他讲说，哎，不要在这儿讲道，这都有可能。哎，你说后者也是吗？哎，对，后者也是。之前保罗想要上耶路撒冷去，对吧？啊，那是后来的事情。保罗想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就有三四个人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在预言说你到那边会受捆绑，都是圣灵感动的啊，所以他就知道这是人也可能被圣灵使用来说出圣灵要说的话。所以这里边我们只是知道说圣灵禁止他们说的就是保罗的团队了哈，保罗的宣教团队在亚细亚讲道，于是他们就经过了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他们绕了一下子那么走到了那个美西亚的边界。这个美西亚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已经在爱琴海边了啊。到了这儿，他还想往毕推尼去，那个是东北的一个方向。那么圣灵还是不许，这里边并且明确的说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你可以看到刚才说圣灵，现在说耶稣的灵，这是两个灵吗？一个灵啊，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所以耶稣的灵也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灵，这个没有区别的哈。这个特罗亚在美西亚的正西边，而毕推尼呢是在东北边，这是两个方向。圣灵就感动他不要往东北那个方向，往亚洲再去，而是要往西边去了哈。这个特罗亚呢，也就是比较我们可能很多人熟悉的特洛伊，总听过这个吧，是吧？离那个古城特洛伊大概就十里地，很可能是他的后来新建的一个新城哈。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说，特洛亚就是一个罗马人和当地人混居，而且关系很不好的这么一个地方。哎，越是这种地方，越是比较有助于福音的开展的哈。那么既然是圣灵禁止他往毕推尼去，他们就向西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就在这个时候，哎，指示来了，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就是在夜里见了个异象，没有说是做梦哈，只是说在夜里看到了这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保罗怎么知道那是个马其顿人呢？也许他的口音是那种夹着希腊味的拉丁语，因为马其顿属于希腊是吧，或者是他的装束，也许马其顿人穿着一种特别的袍子，还有一些配饰，是不是？总之就是说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马其顿人，而且我们合理的想应该看到的是一个马其顿的男人，对吧？向他显现说，来向求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帮助他什么？有什么需要需要他去帮助？就是说如果这是你见到的异象，你会如何解读它呢？你会如何的去面对说这什么意思呢？一个马其顿的男人穿着马其顿的衣服，说着马其顿的话，但这个话很清楚说，求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哎，著名的哈，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个画风从这儿开始，就从这一节开始，从他们变成了我们。为什么呢？很显然这个书的作者从这时候加入了，是不是？这个书使徒行传是不是陆家写的呀？陆家从这个时候加入到保罗的宣教团队了，他从这个时候起就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了，他亲历了这一些，那之前的事当然是听保罗讲的，是吧？所以他说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他们这个团队当然以保罗为代表，对马其顿呼声这个意象的解读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以为神召我们要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就是我们帮助他们的方式。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意向目标是来传福音的，那我见到了个马其顿的人说求你来帮助我们，就是意味着我要去马其顿传福音给你听，这就是他们解读意向的方式。他总是会跟神的事工，跟福音的事情，跟上帝的，跟那上面的事，属灵的事，属天的事相连，他从来不会把一个意向解读为只是跟一些个人私事或者鸡毛蒜皮有关，对吧？比如说你为什么不会解释为陆家是不是医生？会不会解释为说，哎呀，马其顿人是不是得了传染病，需要我们去建一个医院呢？让这个陆家建医院。或者你同行的团队当中，包括你保罗是著名的支帐篷的人，那个地方盛产紫色布匹，等一下你会看到的，是吧？有人卖的鞋，因为这个交通要道卖各样的东西，会不会让你保罗来这开个裁缝铺来帮助我们，来销售这些漂亮的犹太的袍子还是怎么的？他不这么想问题，不可能是这样，是吧？是招他们传福音去给他们听。所以也有人世俗的一些接近于不信派的那种所谓自由派的人，他就解释为啊，因为陆家嘛就是马其顿人，所以从这个时候他正好来探访保罗就被留下加入团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然后晚上他就梦见了个马其顿男人，这是一种心理学的一种日常世俗式的解释，是吧？但是很不巧哈，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陆家应该是安提阿人，不是马其顿人，是吧？安提阿人，无论是教父们的见证，尤其比乌拉，还是早期教会的见证，都是这样的清楚的说陆家是安提阿人。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了等等地方，他对安提阿的这个环境非常的熟悉，甚至对教会的这些人也很熟悉，甚至教会当中的有名有姓的这些人他都说得很清楚，是吧？有谁有谁有谁，哎，陆家非常熟悉这个教会，而他长期跟随保罗，保罗的宣教基地可就是安提阿，那么是陆家是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是安提阿人，因此所谓的什么马其顿人日有所思也有所梦，这个是无稽之谈啊，是上帝亲自启示给保罗的。然后他们就往马其顿去， 马其顿的海的那一边，他们现在在脚下下，等于在土耳其，现在准备去希腊，要跨过爱琴海啊，要跨过爱琴海，跨海当然要坐船。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了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特洛亚在海的东南角，小图上看到哈，中转站有个小岛萨摩特拉，再去转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到腓立比陆路就可行了哈，走几步就到了。你要注意这里边甚至有个小细节，从特洛亚开船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也就是这个事儿是两天就完成的一个航程。但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稍微对照一下《使徒行传》的20章6节，过了4章，到了除教，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儿住7天。你可以看到返程的时候是花了5天的，是吧？去的时候只有2天，同样的一个路线。现在所去的应该是赶上了一个好的季节，顺风哈。古代那个时候应该是帆船。啊，它是跟风向很有关系，季节气候都很相关，或者说至少是这一次比较的顺利啊，2天就到，返程却需要花5天。然后他们从那里就到了腓立比啊，到了腓立比，也是罗马，也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而这个话里边信息量很大哈。说一个城叫腓立比，这个我们熟悉，有本书叫腓立比书，说这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马其顿在当时的罗马行政规划里边，整个那一片叫做马其顿大区啊，行政大区马其顿。可是马其顿的首府应该是帖萨罗尼加，它不是腓立比啊。而腓立比被称为叫做是这一方的头一个城，相当于是登陆的那头一个城，或者叫做第一大区啊，大区当中的第一区，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又提到一个说，这是罗马的住房城。什么叫住房城呢？住房城就是有大量的军队驻扎的，有军事基地的。这本是外邦人的地方，但是是有军队驻扎。那这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军队驻扎呢？这个你要学过一点古典教育，你可能会了解。有没有读过莎士比亚那个著名的尤里乌斯凯撒，是吧？凯撒遇刺，这不是一个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制的一个核心的关键事件。行刺他的人，这一帮布鲁图斯这一帮人叛军，最后就是逃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跟罗马帝国的追击的军队有一场大战啊。布鲁图斯就是在这儿败亡的啊。你想当时打过一场仗，所以这个军队驻扎在这里。还有另一场大仗，也是紧接着不远，没有过多少年，有一个著名的人叫做埃及艳后，你总听过吧，是吧？克里奥佩德拉。这个克里奥佩德拉呢，跟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勾到一起，也是有一种反叛，被这种乌大维他们去追杀，最后也同样是败亡在了腓立比这个地方。那就是两波的相隔不久的两次大战都在这儿发生，所以很多的军人军属就直接驻扎在这儿了。这就是他为什么是个驻防城的原因啊，是由一个帝国好像元老院啦这种直接管辖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是他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城就住了几天。想一想保罗一贯的去各城传福音的方式，好像有套路的，对不对？起初使徒的时代传福音都有一个好像通行的套路，就是他们到了每一个城总是先去找犹太人的会堂，是不是？找到了犹太人的会堂，因为他们多少毕竟是了解旧约的信息，可以去讲。犹太人分通常是在安息日聚会的，对吧？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规矩就去找。到了安息日，他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这个话里边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当然你如果是不去深究，不求甚解，那什么话信息量也并不大，是吧？但是你要仔细的看一看就知道信息量还挺大的，做一点研究的功课。他们当安息日出城门到了河边， 这个河呢是叫做甘吉特斯河，也有叫做冈盖特河哈，就是腓立比城外的一条小河。这个河吧流的，或者说这个河距离城的距离比较尴尬，怎么说呢？恰好就是超过了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 1.1 公里。一般犹太人的安息日的规矩你记得吗？说超过了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不是？这个所谓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就是1公里，1000米。这条河刚刚超过了 1.1 公里。犹太会堂的规矩呢，是一般喜欢选在水边，他们有大量洁净的仪式。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城中就没有犹太会堂啊？有两种的原因，一个是说马其顿大区里边腓立比城是住皇城，犹太人可能不多，这是一种可能。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犹太教的规矩，凡是一个聚集点，一个社区，一个城，只要有10个犹太男人，10个就应该成立一个犹太会堂。那么这儿显然就是不够，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地方就是外邦人对于犹太会堂的称呼，可这里只有妇女，是不是？只有一些妇女，这些妇女似乎也不见得是犹太人，可能是这种希腊人中的妇女。所以犹太人就非常可能因为两个原因，就是一个这儿的犹太男人不够，都不够10个人，不够成立小组的，是吧？能建立一个小组，这就是能建立一个小的点，一个会堂。再一个可能，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建会堂的原因是那条河流的不合律法，你流错了，是吧？不符合我们洁净的规矩，我们安息日需要洁净，可是我们安息日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取水，这不行。大概有点这么个意思哈，这是众说纷纭，但总之事实就是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会堂，只有一群妇女。哎，到这儿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精准的，比较愿意较真认字面意思的人，尴尬了，这尴尬了。保罗的马其顿意象你再回忆一下，他是见到了一个马其顿男人，应该是男人，因为他没有说是女人，是女人他会明确说女人的，对吧？一个马其顿男人，或许是个马其顿化了的希腊化了的犹太人，一个男人说请到这儿来帮助我们，结果到这儿了，人呢？这个梦中的意象中的犹太男人在哪儿啊？没有啊，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圣灵的带领没有应验呢？如果这是你，如果你是保罗，你看到这一幕，到了河边一看傻眼了，只有一些妇女，没有一个犹太男人，没有一个马其顿男人在说来帮助我们，来听你讲道，没有。那你觉不觉得这个是意象没有应验的方式啊？保罗不这么看，保罗不这么看，他就直接坐下来对这些妇女讲道，是吧？他直接坐下来对这些聚会的妇女讲道，神召我们是来马其顿传福音，这个事儿是不错的，具体的细节不重要，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具体的细节并不重要。这些妇女，希腊的妇女，不太拘泥于犹太人的那套规矩，洁净的仪式，什么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他们会认为这个遵守这种仪式规则不如他们真的能够来敬拜，能够来去听到来的重要。所以自古以来教会就有两种传统，一种就是比较看重仪式规则规矩，另一个教会，一种教会比较重视教导听到属灵的事情。所以你也知道，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基督教是比较看重于讲台的讲道听到，是不是？你去到我们这里的会堂教会教堂聚会，你都是发现好像讲台是一个中心，神的话语是中心，听到是一个核心。但是你在别的东正教天主教，你会发现他们的主日好像那个仪式是核心，对不对？你是为什么它叫做望弥撒呢？望就是看，他们到了那个主日，这个核心的是去看一场表演。而我们说去主日干什么去？主日去听道，是去听。这真的就是两种风格的不同。犹太人重视仪式，重视这个，干脆这会堂建立不起来了。但这些妇女不知道，幸好也不知道，就是在这聚集，对吧？ 就在这儿聚集，然后就去信主。看到有这个外邦的传教士来了，他们就愿意来谦卑的来坐下来听到。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犹太人不用这个地方，反倒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基督教预备了机会。我们就要抓这种优势的。什么优势啊？就是别人不要的、别人不用的、别人嫌弃的，对我们来说却完全无所谓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在明朝的末年，像利玛窦这些人来到中国传福音、传教，你想，就到今天，这金发碧眼的人都被排斥的。那在明朝末年，长得这种样子的奇怪的这个老外，想要去租个房子，说坐到这儿来传福音，你想在中国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儿，到处被排挤，是吧？没有人愿意租给房子，租给他们，也没有人敢去租给他们。到最后，他们有一次就是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哎，以很便宜的价格，而且真的是那个房主上赶着就租给这帮外国人。哎，其他的乡民都没有意见，反倒看起来很欣慰的样子，因为那个房子是一个著名的凶宅，说闹鬼，各种的邪灵出没。哎，传教士大喜过望，哎，就不怕这个，是吧？我们信主的就不怕这个，便宜就行，最好。所以他以后找到了窍门，到了哪个城就会问咱这儿有凶宅没有啊？就这样，专找凶宅，专注凶宅。哎，好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非常好。我们马上就可以借鉴，以后小组啊、教会啦、啊、找不到地方，请问咱这死过人没有？请问这儿出过事儿没有？哪儿这个崩盘崩的厉害，这房子就没人敢用，你不敢用，我敢。没问题，你犹太人不稀得用，不洁净，我可以用洁净。没有犹太男人不配成为会堂，我们对妇女讲道。你看，这就是保罗的策略，对不对？你不用的正好是我的优势，所以他就给这些妇女讲道。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著名的人，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推雅推拉这个城在古代的时候就叫吕底亚大区，所以这个妇人的原名叫什么不一定的，他就是被称为了他所来的那个地方称他的名字了，就好像是说他是北京来的，我们叫他小北京，就这么个意思。你是沈阳来的叫小沈阳，就是这种感觉。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出身的地方啊，他实际叫什么这儿没写。甚至有人认为，后来保罗写腓立比书里边调解几位姊妹的矛盾，尤阿蝶、寻租机，是不是有人说会不会其实他的吕底亚的原名就是尤阿蝶或者是寻租机啊，这都有可能的，是吧？总之他现在是这么一位妇人。这里边特别提到了一个行业哈，他是卖布匹的，卖布就卖布，还说了个卖紫色布匹。紫色布匹怎么了？贵重，是吧？啊，贵重，衣袍珠子，这都是那个富贵人家的象征。那曾经凯撒大帝没死之前哈，去剧院的时候，身上披了一件紫色的丝绸长袍，轰动全场，因为这集合了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奢侈的事情，一个是它是紫色的，第二它是丝绸，它是塞利斯中国来的，是吧？紫色是因为它是要从那个附近的海域当中，深海下边的一种奇特的贝壳那种生物，从里边淘腾出那么一丁点的，拿那个染，是别的东西也有紫色，但就那个染的不掉色，拿那个染的布叫紫色的布匹，那比今天你说你挎了个什么驴包 LV 的包，比那个强多了，是吧？比那个贵多了，那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所以说这个女人叫吕底亚的卖紫色布匹，那就可以想见的是专卖奢侈品的人，那家境是很殷实的。后来也可以证明这么大团队，是吧？保罗不是一个人啊，不是老哥一个，一群人的，一堆人的，对吧？来上我们家住吃饭什么的，你就可以看到他家里起码房子很多很大，是吧？接待能力很强，这么一个富人。 哎，但是他倾心于来去听到，他素来是敬拜神的。这个起初福音的预功是怎么传给他的，圣经没有明说，他信的是旧约还是新约还是哪个也没有明说，总之他是预备好的，像那个哥尼流一样的这种外邦人当中的敬虔人，是吧？被神预备好了。那么他听见了，听见了保罗这群人坐在这儿给他们讲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的话。你可以看到圣灵动工的方式在这里显示的很清楚，圣灵带领了保罗跑到这儿来讲，然后他就听，听了呢，主就开导他的心，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同样听到有人兴奋，有人睡觉，有人流泪，有人在那打闹，是吧？怎么回事呢？因为圣灵就开了他的心，没有开他的心，他就不开心，是吧？而且是让他留心，就是留意，而且听得懂，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传道人能做到的极致，也就是尽量的说把道讲得正确、清晰、有力量。但是如果圣灵不在他里边动工，你保罗站在这讲他也没有用，主耶稣站在那讲也一大半人不听，是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和他一家就都信了主，而且信了主马上就受了洗，是不是？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这里的一家到底指的是谁？好像通篇就没有提过吕底亚的丈夫，是吧？咱不知道有没有丈夫，所以很多人据此说他是不是个寡妇，这个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这种接待的故事还是挺多的哈。咱们在旧约在列王记下的四章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一个书念妇人也是如此的招待先知以利沙，对吧？每次来就强留他吃饭。你说这些妇女都喜欢强留，你看这也出现个强留两个字，对吧？那也是强留。哎，吃饭吃多了，甚至给这个先知盖了个小楼，还记得吗？小阁楼在楼上住着，有吃有住。后来这个说，那你要什么？不要，好吧，那给你个儿子吧。因为这妇女没有儿子，是吧？得了个儿子，后来孩子还长大，长大又死了，死了又死里复活，后来又去到什么外地腓力士地逃避饥荒七年，再回来在王的面前做见证。你说，哎呦，基哈奇说，王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老师伊丽莎先知当年复活的那孩子啊，这个王龙颜大悦，是吧？把这个田地都还给他。哎，那个故事和这个其实还蛮像的，是不是？一个有钱的富人去招待神的仆人，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所以有人从这里说，哎，这一家人也可能有丈夫，是不信的丈夫，也说不定也是哈，或者说是虽然不信，但人家并没有分开，人家还是愿意跟你同住。那么当然也有可能他没有丈夫，他是个寡妇，但是他有一家人。这里的一家就比较可能是亲戚，是他的仆人，仆人们的儿女，甚至自己的子侄辈，这些人是吧？这都有可能哈。总之这是一大家人受了洗。那么有人就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论嘛，一大家人当中有老有少有小，会不会也有孩子呢？会不会也有婴儿呢？啊，于是有人说这个可能是新约当中在暗示婴儿洗的一个证据。那当然不同意婴儿洗的人弟兄姊妹就强烈的反感，说这儿哪个字提到这有婴儿了，就婴儿洗。但还是同样的原因，你说能不能够用到理性推论？很多人说理性推导，这合圣经吗？这合乎圣经吗？你不得是精准的字面应验吗？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见的马其顿异象还没精准应验呢。他直到见到了第一个犹太男人，马其顿男人是拿棍打他的禁足，对不对？当然那个禁足后来也真信了，是不是？除非你说那禁足才是应验，但是他明明他第一个传的是一群妇女，是吧？所以这种推论，我们是说这个经文当中不一定能够说明有，但是同样也没有办法说你就应从这儿说没有。整个我们说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全家一样是在神的面前受割礼的，这是一个圣约立约的记号，对不对？这个立约的记号就让他能够来代表着全家，甚至还不太了解的也归到了神的圣约，归到了他当中，这是他做事的一个方式。那怎么到了新约，你说神的这个恩这个约反倒缩小了，只有成年人可以信主， 只有成年人可以受洗，可以立约。旧约里边只有成年人可以受割礼。你仔细思想哈，这不展开讲，它不合理的哈。所以我们说这里边说他全家受了洗，一受了洗马上就服侍。求我们说，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他们哈。那么这就是他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在这样的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多次的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到了那儿说啊，这叫亚细亚，我往他更北边一点去，到庇推尼。好，耶稣的灵也禁止往庇推尼去，非给赶着往西走，是吧？往特罗亚去。等到了特罗亚，下一步怎么开展呢？一筹莫展。圣灵就借着一个异象告诉他，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是不是？等到了马其顿，他怎么知道城外的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呢？非得还得圣灵感动吗？你不会张嘴打听的吗？应该是打听来的，是不是？住了几天，到了安息日，听说那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去了。去了，哎，发现这好像不合犹太的规矩，这不是犹太会堂。我们一群男人对女人讲道，这合宜吗？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的话？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一个犹太男人，你这么跟我讲话，这个合宜吗？那某些意义上男女授受不亲那种感觉，是不是？哎，不管那套，传福音。既然这是预备好的，素来敬拜神的人，我就去传讲。然后圣灵就再次的工作，开了这个女人的心，使她留心听，使她听得懂，使她留意，使她受洗，使她愿意起来忠心的服侍，大有热心的，就撕巴上了，你不吃，非得强留，是吧？就得留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风一样的圣灵，他却有位格，他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事。这在讲他有意志，他有位格，他有主权，他不是被谁掌控的，他是神，他是三一神。我们从这里边可以得到这么几个重要的关于圣灵的结论，三个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里边说到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我们刚才读尼西亚信经，圣灵与父子是同尊同荣的，是从父而出，也是从子而出的，对吧？从子而出的这个东正教不同意，但是我们在经文当中你都明显的看到，这是不是称他为耶稣的灵啊？这圣灵就是耶稣的灵，你还要什么样的根据呢？有时候这些人反理性反魔怔了，反推理反逻辑反的魔怔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尼西亚圣经里边，你都可以看到说耶稣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哎，你说这不废话吗？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就是怕你去杠，那说的是光，那不是神。可是圣灵里边多次圣经里边说到他是光的时候，那说的也是神，他是那真光来到世上，是不是说耶稣呀？所以出于神而为神，这说的是他是神，出于光而为光也是说他是神，就是别杠。耶稣的灵那就是圣灵，说哪说过他出啊，没有出这个字，那说不说耶稣说吹口气你们受圣灵，说没说过？说过吧，他从把这个灵从天上浇灌给你们，高抹了你们，他差遣了圣灵到世上做保惠师，这是不是说过？这就叫出，就这个意思，是吧？这是合理的推论，上帝给人脑子是要用的，在这儿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从父出也从子出，那么他有主权的，他是讲话的，他也是做工的。这是从教义，从这个根基性的东西要明白圣灵论啊，他是怎么样的。圣灵是荣耀子的，他和子是荣耀父的啊。第二个我们要说圣灵的意象，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其顿呼声，又看到了这种圣灵拦阻他去这儿，禁止他去这儿，却又去鼓励他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做些事儿，我们觉得特别感动。你扪心自问，你在人生重大抉择之时，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圣灵给你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带领，是吧？给你个意象，我现在是应该去上海工作呢，还是要去大西北工作呢？哎，结果意象呢，见了个人说阿拉斯海人来这，哎，你看这个好啊，这个我去上海，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这样？但是你会看到，我们说圣灵的意象核心是为着
传福音建教会是为着神家的事儿的，优先是为了这件事儿的。其他一些小带领我们不能说没有，当然是有的，是吧？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一种的核心的能够解读的一定不错的圣灵的意象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传福音建教会，圣灵论是不能脱离教会论的。比如我们要再具体拆解的话，圣意象的应验哈，圣灵带领的意象，它的应验方式绝对不是一种象征式的巫术。比如有人就马上钻到细节了，哎，保罗你赶快回忆一下，那马其顿人长什么样啊，穿的什么衣服啊，是紫色布匹吗，还是红的，还是白的，黑的呀，对吧？他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带了个十字架，还是带了个小月牙，还是带了个什么圈，是大胡子还是小胡子，山羊胡，头发啥色的呀，黑的黄的呀，他说话了吗，说话啥口音，我们根据这个去按图索骥去找，不是这样的，那根本就不重要，不是这样的，对吧？圣灵带领的意象不是要这么解读的，要用理性也不是理性到这个地步，这就不叫理性，成了巫术了。保罗不关心这些事儿，对这个他而言，马其顿呼声这个意象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去马其顿传福音，就这个意思，对吧？他的解读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过度解读啊！所以他是巫术，他是不是巫术，他是意象，你别搞成巫术呀，是吧？啊，所以我们说这种意象的对应方式，应验方式不是机械的一一对应的哈，不是机械的一一对应的。曾经有一个姊妹，单身的嘛，一直想要在主里边有一个嫁娶。那么她有一次就得着了梦中一个特别清晰的意象，她梦到一位弟兄，单身的弟兄，长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多高，高矮胖瘦，面貌特征清清楚楚。神奇的是，他后来真的去到一间教会，真的看到了这位弟兄，就是长他梦中那样的。你说从他的心里是不是特别认定，这就是上帝给我预备的那一位，对吗？长得一模一样的，也是弟兄，也是单身的。只有一天，不晓得哈，过了一二年，那弟兄跟别的姊妹结婚了。那就请问你到底应验没应验？没应验，就不是这么解读的，那就不是给你预备的。你也许在别的什么场合见过他，所以你才是想到了这个。这就是我们说的不是机械式的一一对应哈，不要这么解读，人家结婚了，这就证明了你的梦的就不是。而这个意象的应验方式是大的原则之下它有灵活性的，刚才我们解释过了，你梦到的是个马其顿男人，但接待你的是吕底亚，是个马其顿女人，对吧？你梦到的是说一个马其顿男人来呼求来帮助我们，结果到那儿了没有犹太会堂，素常的规矩是到一个城都有犹太会堂，安息日就照着规矩去犹太人会堂讲一讲圣经，跟他们有一番探讨辩论，有人信有人不信，哎，他们习惯了这个操作，这次就没有，就没有。但是这就是那个灵活性，圣灵就是照你们到马其顿传福音，这就够了，到那儿你是不是传了福音，是不是建立了教会，这就够了。而是意象的应验方式是在预备选民的心灵，预备人的灵魂，开导人的心，吕底亚的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圣灵开导了他的心，叫他留心的听道，而且使他有忠心去服侍，是吧？这都是圣经清楚的写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说我的第二第三点都在告诉你圣灵论和教会论的关系。圣灵如果给你个意象，给你个带领，给你个指示，都是为了传福音建教会。圣灵的果子就是为了建教会。一个地方是不是建立起来了真教会，你就可以说这是圣灵在他身上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标记。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想一想了，为什么圣灵耶稣的灵禁止保罗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禁止往东边往比腓尼去，非得往西赶，往欧洲去。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猜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声音在那儿讲，不关心， 因为圣经上没说他为什么禁止，所以就不重要，不用管。这也是一种态度，可以的哈，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往下讲。也有人说，不知道从什么角度说的，说基督教的历史它毕竟是从欧洲传开的，从保罗这儿传开的，为什么不往亚洲传？亚洲人尤其越往东越不靠谱，越往东到了太平洋这儿最不靠谱，因为犹太人都听说过犹太人的圣经，一字一句一点一划不能错，抄了抄了旧的毁掉新的保留，绝对正确是吧。而越到了东方大国，我们比较喜欢把人家的意思加一点减一点，根据自己的意思，根据情况灵活一点是吧，不要那么较真儿，原则是原则，那现在不与时俱进吗？我们喜欢改，所以改到后来圣经到你这儿不是圣经了，犹太人来保护比较好。哎，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说法，所以禁止保罗去亚洲传福音，这个不成立不靠谱的原因在哪？只是保罗没去亚洲，别人可去了对吧。你看了刚才读启示录，小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那几乎都在亚细亚嘛，是不是？而且那个更远的，据说哈，这是教会的传统了，据说使徒多马那都是去过印度的，都到了印度传福音的，怎么叫他没有去过亚洲是吧，没有来过中国是真的。但是我们还要去分析，哎，那么为什么要不让他去那个？还有一种说法说，哎，有人说之前网上找上下文，我们学过上下文，找上下文，上一次我在这讲到的题目好像叫分道扬镳是吧，哎，保罗和巴拿巴起了纷争，哎，会不会是人家巴拿巴团队带着马可了上亚洲去了，哎，别跟人家争抢，别抢地盘，所以他上亚洲你上欧洲。可也不是，因为当时写的是巴拿巴带着马可上了塞浦路斯嘛是吧，可能不是这原因。有人说呢，亚洲还没准备好，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后来的早期的教会都在亚洲，比如以弗所就在亚洲。还有人说那圣灵的带领是很清晰的，就是为了把你们带到了特洛亚，让路加从这儿来加入你们，你的团队需要个医生，所以给你派个随军医生，啊，也有这种解释的。还有人说因为亚洲当时那一带犹太人的势力还比较强大，哎，这个我们在多封书信中看到了是吧，犹太的那些律法师们那个搅扰很强的。而腓立比刚才我们一看到连犹太会堂都没有，你注意啊，起初传福音最大的阻力都不是罗马人，更不是外邦人，最大的阻力就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犹太人势力比较小，没有犹太会堂，所以可能方便去开展，那么这也是有一种可能的。那还有的说是可能天气气候的原因，那时候往东边去就不合适，现在顺风就往西边去，两天就到，这个合适。总之哈，我们说的一切就是告诉你，有一些的理性逻辑推理是有用的，是必要的，但是过度解读又是有危害的。真正的智慧就在于怎么适度的用一切神所赐给我们的方式能力，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刚才我们讲到那种吕底亚的全家受洗，我们也在说这个问题。当这里说到圣灵为什么禁止，你也可以去小心的谨慎的求证，合理的去推导，只要那个结论是跟教会跟福音确实是有大有益处的，那你可以去充分的如此用。如果你的那个过于的解读都是一些个稀奇古怪的结论，通不过圣经的考验，圣灵的考验，那你就要小心。如果你的结论总是在应用到一些个人私事方面，你说的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果子，也同样要小心，它就未必。所以很多时候看结果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灵他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邪灵，很简单的对吧，他认这一点他才可能他是圣灵的带领啊，这是经上写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说哈，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他最后的解读就是保罗他们以一种 合理的理性，大的方向原则不错，一定是要到马其顿传福音，但具体的细节他不在意是不是要一一应验和对应，他就跟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就行，没有犹太会堂也无所谓，没有一个犹太男人接待也无所谓，只要在跟他们讲道开了他的心，信了，信的就是对的。腓立比教会后来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如果你说哎，人解释圣经不可以任何的推导分析，那我就问你，那讲道这件事还有没有必要？那是不是以后主日敬拜大家就只是站在台上来拿着圣经就念念就好了，念一段就好了，只是把圣经念上一段就好了？你念的圣经也是经过翻译的，翻译的过程当中也有他理性的理解，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工作和人的理性这是要结合起来的，不要厚此薄彼，厚彼薄此都不对哈。所以马其顿的呼声是在说那个地方预备好了来传福音，他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意象，有一个声音，到了那个地方真的有一群妇女是在河边聚会的，他们祷告呼求神的。再到后来展开你就知道，当地甚至于那个被鬼附的使女都能说这是传的是救人的道，连他都知道。而甚至于有一个禁足打了保罗的那一个，半夜结果是地震，这房子全开，他吓得要自杀，然后呢却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这禁足就马上呼求说我们怎么做才可以得救。你可以看到那个地带的人人心是预备的很好的，马其顿这个腓立比作为一个驻防城，军人很多，法规法律很森严，大家都是军人或者叫做眷村哈，眷属军属，都吃的是军队饭，所以那个规则意识非常强。要不你看那个禁足一旦走失了囚犯马上就要自杀，他就知道国法也把他杀了，对不对？那样的人的心中的恐惧，被体制掌控的恐惧，是可能我们当然我们还比较容易想象是吧，自由惯了的人就不懂了，是不是？哎，那一种的心中不得释放，不知道该怎么得救的恐惧，这也是福音是圣灵预备好的标记哈。这是马其顿呼声的一个正确的解读。而像吕底亚的归主这件事非常淋漓尽致的说明了圣灵的带领，这果子是怎么结出来的啊？他得救的这个过程就堪为榜样，是这么富足的一个人。当然也有人解释说吕底亚很可能是一个原来的奴隶，后来就可能是有钱有怎么样的，就赎身成了自由人哈。无论怎么说都有，他素来敬拜神，他心灵预备好了，而且他耳朵能听，听见了道，他的心就被打开，圣灵在工作，他能够留心，心耳灵都在同步的运行去听，然后他相信了主，而且他受洗，不但自己受洗，他带着他的全家受洗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而且马上就来去住啊，邀请使徒们去他家里去住。再到后来保罗出狱之后第一件事也是到他家去见到了弟兄们，怎么样沟通，就说明他家已经成了接待家庭是吧，已经成了最早的家庭教会了，开放了他的家的聚会。吕底亚他就是这么一个好的榜样，腓立比教会就是这么建立的，这就是神的教会建立的方式。你仔细思想，从一群河边祷告的女人开始，可是又是从一个意象开始的，这个意象又偏偏是从一个禁止你做很多事开始的，对吧？而且这个禁止的之前呢，又是一个非常让人心里难受的两位使徒的分裂开始的，这就是圣灵工作的方式，坏事会变成好事，最终让教会去成立兴旺发展。腓立比教会的主要成员很可能就有吕底亚的一家，有这个祷告的妇人们他们的家庭是不是，还有后来那个禁足的一家，甚至那个被鬼附的使女，那个鬼被赶出去之后会不会也信主了呢？这都有可能吧，对吧？而且我们知道后来的许多重要的同工也在这个地方，比如腓利门啊，重要很多同工也在这个地方聚会。所以这个教会啊，马其顿的这一间腓立比教会始终是纪念保罗的，他们总记得是吧，为师的很多，为父的就这一个，是在福音里是保罗生了他们，所以腓立比教会一直在坚持的供应保罗一切的所需，就是保罗的敬奉主要就是从腓立比教会拿的，虽然他在全世界到处跑。 就因为这儿给他供应了，他才到了哥林多这儿侥幸人这儿，才说我可以不花钱不收钱向你们传福音，白白的传福音给你们，免得让我的话落空。那保罗也不是喝西北风的，他也得吃饭，他有一个团队要吃饭，不光是他自己，对吧？所以他当然要挣钱的，他甚至支过帐篷，但是后来他没有那个足够的精力再去，那叫半工半读啊，叫什么是吧？一边打工一边传福音，那么他就成了个全职的工人。腓立比教会在大量的供应他，都不光是他拆传他的安提阿教会了，是吧？这就是腓立比这个教会被纪念的地方。当然，这里边会不会吕底亚就是个主力呢？因为他卖紫色布匹，他自己的金钱方面比较的自由，是吧？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这个预备和使用。当然，腓立比教会也有过极度纷争。你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就写到，保罗提名道姓的，是吧？我劝你的与我同父一轭的，要劝这个友阿别和寻租基要在主里边要和睦，要合一。但是又说他们是与我一同在福音上受过苦的，是吧？这个教会也有过纷争，要不为什么要劝合一？而且是保罗指明来说，这张姊妹、李姊妹，你俩要合一。如果在讲台上我说某某姊妹、某某姊妹，你俩要合一，这个话很严重的，对不对？那听的是挂不住的。而保罗那封公开信写的是全教会要读的，对吗？你想在那个会堂上宣读的时候，我劝尤阿迭和寻租基要合一，哎，那是什么心情？甚至有人说，说不定尤阿迭就是吕底亚的，曾经也是劳苦功高的人，但是也因为一些原因有一些纷争，而且看来这些纷争还不是说个特别原则的事儿。保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说你们要合一啊。我们说的意思是，腓立比教会不是就没有缺点，神建立的教会如此的清晰，圣灵的带领，它也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可这仍然瑕不掩瑜，它还是神所悦纳的真教会。这一个教会的特点很清楚，第一个得救的是一位姊妹，很多教会都是如此，先来信主的往往是姊妹，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先信主的是那个妻子，是那个妈妈，对吧？由这位女人，这位姊妹带动着全家、全地区、全社区来信主。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家一家的得救的。你可以看到吕底亚的一家，一家信了主，一家受洗。后来禁足，一家他一个人信，然后一家人信，一家人受洗，是不是？一家一家的来到主面前，这个特点。而且这个教会的人都特别愿意接待，起初就把接到他家来住。禁足那个还算是当时心有余悸，有点愧疚，接到家里给人治伤。而吕底亚可是一直在接待，啊。所以这一间教会的成立，它的种种的表现，这个见证都已经让你看到了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自古以来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借着圣灵的带领啊，借着各样的事情，有的你理解，有的你不理解，有的当时不理解之后理解，有的你可能一辈子也不理解，借着这些事情去把神的福音传开，把神的教会建立起来。这异象，这些圣灵的带领都是应用在为了荣耀基督、荣耀天父的事情上。如果你自己的事与这个事有关，那他也有可能圣灵会清楚的带领你什么。但从来圣经的话、圣灵的意象没有可凭思义解读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事。好，就让我们来接受祷告，让我们思想圣灵在这历史当中，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城市的作为，在我们自己心里的作为。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位从起初就说话的圣灵今天也仍然对我们说话，这个与彼得、保罗与吕底亚同在的这位圣灵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是因着这一主一信一喜一位圣灵，我们来到这同一间教会，我们相信这圣徒的相通。主，我们虽然也有许多的软弱，甚至是极度纷争，甚至是像保罗、巴拿巴之类的不和，但是我们仍然知道这里有神的工作，这里有圣灵的大能。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世代，在今天这样的有外有忧患内有纷争的世代，我们仍然可以明白主你呼召我们是为了听着我们中国的呼声， 是为了将这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是传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特别是灵魂需要帮助、需要拯救的人。主，我们就求你来兴起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兴起弟兄，也兴起姊妹，愿你自己做那预备的工作，开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听，使我们能够信，使我们能够全家来到你的面前，一家一家的来受洗。主啊，这是你的喜悦的事，求你使我们所分散建立开的各样的教会都成为供给圣徒的，都能够支援各样事工的，都能够敞开家门接待客人，也接待那不信之人的，接待慕道友的开放的家庭。主啊，愿你如此的使用我们，继续在这世代为你做见证。你兴起的一切的环境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我们若行走在你的意象当中，我们就满有喜乐，不致惧怕。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